我们看完了这第一点，什么是神的敌的原则。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二点，我们如何在生活中间应用敌对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应用，单单有头脑的知识没有用，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个敌对的原则来成我们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准，我们来过一个敌对的原则的生活。那我在这个地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举两个例，这两个例呢都是旧约的例。这两个旧约的例里面，我们一个例子是看到神用了这个人，用了一个人来准备这些他的选民的后裔怎么样的进入到埃及。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的是神也用了同样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是遵守这个敌对原则的人，怎么样准备神的子民出埃及。所以我们从进埃及跟出埃及中间，我们都看到了神有一个原则在带领他的子民，就是神的敌对原则来带领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用第一个原则是神怎么样使用约瑟这个人，约瑟这个人选择了一个地方来安顿他的爸爸跟他的兄弟们。这个地方呢不是在埃及的皇宫旁边，这个地方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也就是畜牧养牛的地方，叫歌珊地，来安顿雅各跟他们的儿子们，来准备他们，让他们进入到埃及。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有神又怎么样用这个原则借了摩西来准备他的子民能够出埃及。这两个进跟出都必须用到敌对原则，如果当初没有这两个人来明白了敌对原则的意义，没有这两个人来应用敌对原则的话，神的子民那就会受到了撒旦的攻击，甚至于灭亡。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神借了敌对的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入埃及。那我们这里看到呢是一个人，约瑟这个人。那约瑟这个人呢是一个遵从圣经原则的人。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这次也讲了，那耶罗米 Jerome 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人，拉丁文的圣经是他翻的， Vulgate 是他翻的。然后他讲过这句话，他讲一个人如果活着的时候不用神的话来喂养的话，这个人不是活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边的人，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活人？你有没有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如果没有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假如我们讲，我们就不是活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征战。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原则呢？我们一定要读经，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才能够消化，才能够把神的原则拿来。我自己一直前几年准备进入到21世纪，那我自己觉得进入21世纪，我至少我有一个负担，有个负担怎么？我要把圣经上的原则教导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圣经的原则介绍给中国的弟兄姐妹的同胞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看圣经，没有时间看圣经，你怎么抓得住原则？抓不住原则，你怎么在21世纪面对这样的挑战？因此呢，我就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是把圣经里面找出13个原则，那今天讲的就在这书里面，敌对的原则。那平常也不大容易从圣经词典都找得到，那我自己消化祷告，抓住了13个原则，我自己的试用在生活上用。因此我第二本书是什么？第二本书是这13个原则怎么样应用。那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追求神的人能够从这13个原则怎么样找出来，是用解经的方法找出来，你能够学习怎么样找出来。我甚至于20章来解释这13个原则怎么找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够找出来。你同样的，你以后就可以自己去找原则了，找了原则你自己应用出来。 第二本书我写了22章，22章去教导怎么样用这些原则，你有职业观，有生活观，有奉献观，有侍奉观，有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对待你的牧师，做牧师的怎么对待你的会众，怎么样避免在教会里面有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同工会里面沉默的大多数。那这些教会生活，这些我们在工作上，在教会上，使我们成为一个不是两分的人，两分论的人。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是生活在一个两分论，也就是说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好像埃及人在埃及跟别人征战一样。所以到星期五开始晚上的时候开始什么，开始属灵化，到了教会，到了星期天是完全属灵化的高潮。那到了星期天从教会一出来的时候，马上从那个高峰就掉落下来，准备进入世界两分论的生活。弟兄姐妹，约瑟是一个遵守神原则的人，他住在埃及却不属于埃及，他出污泥但是却不受欺软。那我们看到他安顿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兄们这件事情上很大很大的原则。那今天我们在安顿我们的父母来到美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守了这个圣经的原则。我刚刚离开 New Jersey 的前一天，那我们一个老会友84岁了，那前几天打电话给我跟师母，所以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住在老人公寓，住在老人公寓呢，他住的老人公寓他要付款的，因为什么，他是1510按照圣经，按照圣经他从香港带多少钱来呢，就在他的银行户头里面，银行户头里面，所以他是1510，他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是宋尚杰博士讲道得救的。哎，所以我看到宋尚杰博士讲道得救的到底是根基牢，根基牢啊，根基牢到一个地步，不做假账的。他做老人公寓他是付钱的，付怎么600多块钱一个月，付钱的，银行里面付钱的。那他呢不拿这个救济金，他不报假的，报假他打一个电话来，这个星期打电话来跟师母说什么，现在这个社会福利的人又要找他谈，我要找他什么，发现他在20年前买的那几个股票呢现在涨了很多了，所以呢查这个账的时候呢，他这个出600多块还要再加费。哎，我听的时候人是很难过。那这个忠忠心心顺从神原则的一个人受到很多的苦，惹了很多的麻烦。所以呢大前天晚上我离开的前一天，那他打电话来了，他讲那个人来了，来了谈了之后决定我要加这个房租，然后要再加房租。我们看约瑟在21世纪的话会做什么，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时候做什么呢，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是全国之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把他的父亲把他的兄弟们通通安顿在皇宫的旁边，而且马上发绿卡，马上可以发绿卡，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宰相。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什么呢，他没有把他的父亲放到皇宫旁边，他把他父亲很显然的是放到一个歌山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专门养牛的，养羊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创世纪46章的时候，那特别描写着他要这样做，这样做他自己这样讲，跟法老讲，自己特别跟法老讲出来，法老讲出来什么呢，法老讲出来他爸爸跟他兄弟的职业是什么。他讲到这点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怎么讲呢，他讲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然后他跟他的爸爸跟兄弟怎么讲呢，在46章第33节讲，他等到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 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后面讲出原因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厌恶，你说奇不奇怪啊？他特别要把厌恶的事情呢先讲出来，先讲出来。那你跟我的话，马上啊，跟雅各或者跟兄弟讲了，你千万不要讲出来你是养牛的，养羊的，因为埃及人拜牛拜羊啊，你千万不要讲这个了，丢我的脸啊！而且搞不好的话，我宰相位置都不保。你跟我会这样去想的，但是约瑟先讲明的原因是什么？分隔，敌对原则。就是因为这敌对原则把他们放在歌山地，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以色列的种与种得以保存在歌山地，埃及人厌恶他们，隔开，而没有被同化，而且让他们在那个地区他们增长生养众多。我们在这边讲，约瑟是有目的的告诉法老跟他自己的父亲跟弟兄们他们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是埃及人所看不起的。甚至于什么，我们看到创世纪43:32讲，埃及人都不惜与他们畜牧的业的人一同吃饭。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我刚才想了一点，有两个角度我们思想这样做。第一个角度呢，我们想呢，是约瑟轻看世界的价值观，他根本不管世界的价值观，他有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他不在乎世界的轻视，不在乎世界的尊荣，他不急着躲避世界的轻视，反而选择与他的亲人，与耶和华的选民来认同。而且我们看到他故意看清世界的尊荣，而去认同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形态。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肯不肯这样做？我们把家人接来的时候肯不肯这样做？在小的事情上我们抓不住。我们昨天特别还谈了这个撒旦的一个战略是什么，爱，只要破例一次，破例一次就够了。跟主耶稣基督第三个试探马太福音里面讲，你匍匐拜我一下，这个不是永远的拜啊，那个是文法里面是一个过去式，是一次拜一次就够了，一次的姿态弯一下跪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撒旦就是专门讲一次，而且呢撒旦是无孔不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遵守这原则，连一次都不可，一次都不可，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看到约瑟的心态，约瑟的心态就像了诗篇84篇那个诗人的心态一样。诗篇84篇我非常的喜欢，那84篇第10章讲，在你的愿意中住一日，胜似在另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代表了一批寻求神清心的人，对神的殿的仰望。约瑟就是这样，约瑟清楚圣经的原则，敌对的原则。约瑟是今天你跟我的一个好的榜样，21世纪对我们的信徒来讲是极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圣经的原则，特别是敌对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基督徒在这一种被强势的社会所领导的这个环境中间，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跟我们自己的肉体，跟我们附近的环境，这个世界跟撒旦过一个隔绝的一个生活。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信徒在应用这个圣经原则上我们有很大的阻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信徒对世界太友善，对世界太友善，对世界太友善，就成为我们实现圣经原则的阻碍。你跟我必须要把这些阻碍除去掉，来应用圣经的原则。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上把神的话行出来。许多的信徒对世界太友善，而把世界的带到教会里面来，因此影响了教会，影响了教会的制度，影响了应用圣经原则，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价值观都改变，使服务的方式、侍奉的方式都在改变。今天信徒跟世界友善到一个地步，很难分别出来。有一次在美国的这个十月最后一天，我们知道是万圣节、鬼节 Halloween party， 那有一个人呢，他化妆成化妆成魔鬼，那所以呢有前面两个脚，那后面手上也拿一个那个石头做的一个竹头做的一个叉，那就是画了花脸，然后呢去参加 party。 那正走到路中间呢，没多久的时候啊，下大雨。哎，这一下大雨，这个化妆魔鬼的这个人不得了，他讲身上画的红的绿的东西通通都要化了，对吧？而且打雷，所以他一看要避一下这个暴风雨呢，一看旁边一个教会，所以一看旁边教会正好一打雷啊，所以他一闯进去呢，正好一声打雷，这个门打开了进去，进去刚刚好里面在祷告会。哦，你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一看，看到一不得了，一声雷声呐、啊，门被吹开来之后，魔鬼就站在那边。而在那这边的时候，他们就逃。那这群祷告会的呢，那都是比较年纪大的，上个都是中国传系的。那所以呢，跑，有一个老伯母实在是跑不动了。那跑不动之后，他只好回过来之后就跪在这个魔鬼的前面。他讲魔鬼先生呐、啊，他讲我虽然在这个教会里面40年了，但是我的心一直在你那里。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就跟这位老伯母差不多，我们太友善，弟兄姐妹带给教会影响，我们处理教会的方法影响。有一次因为我在东部，这些教会我比较熟悉，那所以呢有一个从东南亚来的一个传道人呢，那他要到美国来，那他想到各个教会去看看，拜托我帮他去安排几个聚会。那所以我就打几个电话，那打到一个呢我很熟的一个教会的电话，打了之后呢这个牧师我觉得他有点为难，我想有什么为难呢，我想不必要，我想他的旅费呢通通呢都有准备啊，所以不必啊。那他还是有点为难，那还是为难呢，那我就想呢这个他也不在乎这个honorarium 也不在乎，所以那他还是为难。那为难的是我到底问他到底什么方面为难，那他讲他讲你们十分为难，为什么呢？他讲了上个星期啊同工会的决定，同工会的执事告诉我，因为呢经济不好，那现在经济是不好对吧，经济不好呢减薪，牧师减薪15%。哎我听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世界的方法，当我为这个牧师在祷告，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受到打击，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什么，我想到西西家的复兴，就是西西家的父亲那个，那就是因为把什么一批一批人一批批立位人通通 lay off， 没有钱了，通通 lay off， 跟卢森一样，通通把他 lay off， 那 lay off 之后就回去的时候呢，所以圣殿里面长的蜘蛛网啊，圣殿的门关起来了，那这些什么祭司们通通立位人通通什么通通回去了，减薪了，回去了，而且呢他发不出薪水了，就不给薪水了，那通通回去了，圣殿关门了。那西西家的复兴是什么呢？西西家把国库的钱拿出来，把他的自己的钱拿出来，把这些统统请回来。所以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那我觉得简直是岂有此理，神仆人的薪水可以跟外面的社会上一样，可以减薪10%，世俗的方法带到了教会来。 神会有他的方法来对付。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世界永远，跟我们的肉体永远处在一个敌对的立场。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的一个一位教会的一个同工会主席跟他谈，那他越做越不像话，越做越不像话。那我特地经过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跟他熟了，所以我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特地跟他谈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改变。那他自己教会的人不大方便跟他讲话，那我跟他讲改变。那我看他一直没有要改变的意思，他是想好好发愤图强。那刚刚做同工会主席呢，所以他要好好的发挥一下，来看看教会会不会复兴。用的方法呢，都是世界上的方法。所以我看到他已经谈到晚上两点钟了。那我最后只有讲一句话啊，我讲某某弟兄啊，你不介意的话啊，我因为我要走了，离开了，我跟你讲一句话。我讲，举凡你心里面想到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做，你不要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看看，如果是合乎圣经的，你倒应当怎么努力去做。你心里面想做的，因为都是出于肉体的，都是出于世界方法的，不要做，不要做。跟他讲了两遍啊，他讲我听到了，听到了。最后他还是做了他想做的啊，那影响了教会，许多羊无辜的都受到了损伤。弟兄姐妹，世界，我们的肉体跟撒旦，我们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这是神所设立的敌对的原则。好，我